大家午安。这一堂的专题是来分享有关于《圣经》这本书。我相信坐在这儿的每一位，大概都过去对《圣经》没有太多的了解，也没有太多的认识。那很想了解《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那么看重圣经？圣经的宝贵到底在什么地方？很抱歉的就是，我没想到这边这么冷啊！我在昨天从台湾来的时候，穿一件单的短袖就行了。30多度，大概这个华氏有90多度，跑到这儿来忽然变得很冷，我就穿一个外套，以为就够了。但昨天大概下飞机以后就凉到有点感冒，喉咙有点这个沙哑，听起来不太舒服。那么有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有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文学作品。当然你假如念英国文学非读圣经不可了。有的人认为圣经是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是一篇这个讲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甚至有人也认为圣经是一篇的宗教的谎言。但是圣经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有的人说圣经是书中之书，它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有一个相当独特的地位。我今天下午我想我们比较抛弃一点成见，用比较科学一点的精神来观察一些客观的资讯，说圣经这本书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的一些价值所在。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组成。圣经一共有66卷，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一卷一卷是66卷书把它组合起来的。那么旧约圣经呢，就是耶稣基督之前有这个39卷，那么新约圣经呢，是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最后有27卷，这个也很容易记的，3927，这个旧约39卷，那么新约是27卷，一共有66卷。有多少位作者呢？从第一位摩西到最后的一位大概是约翰，有40多位作者，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前后历经差不多1500年。最早的作者是公元前大概1400年的摩西，最后的作者大概是公元后90年的这个约翰。所以大约有1500年，他们的身份都不一样，有的是君王，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神学家，也有牧羊的人，还有打鱼的渔夫，也有医生，也有收税的税官等等，各种不同的身份。他们写作的地点也不一样，有的是在耶路撒冷大京城，那么有的呢是在旷野，有的是在波斯的王宫，他们被掳到以色列国灭了，被掳到波斯王宫去，有的是在罗马的监狱，还有在石矿工厂的海岛。像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他是被下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去劳改。那么有的呢是在游行步道的旅途之中。你看这个作者他的身份，他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地点都不一样，而他所组成的这本圣经，它的内容、教训和它的真理的圆融性、一贯性，实在是一本相当相当奇妙的书。按照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启示给这些作者，让他们写下来，为了要让人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也要让人认识说这位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人若是认识了上帝以后，所要走的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人不认识上帝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人怎么样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对人类的救赎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圣经是这样一本非常非常奇妙的书。有一本大字典叫做 Webster 大词典，很厚，哦，大概有这么厚的一本词典。这位 Webster 他花了36年的时间编撰了这个大字典，但是跟圣经来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其次我们看到圣经的翻译，一般的人假如要翻一本书，大概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稿费，或者是为了生活等等，唯有圣经，翻译圣经也不是为了兴趣，更不是为了稿费，还不是为生活，就是有一个使命感。翻译圣经的人历世历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比方说有一位英国人，他叫做 William Tyndale， William Tyndale 他就是把这个圣经翻译成英文。以前有拉丁文的圣经，当然有希腊文最早的，或者是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他把后来翻译成拉丁文。那么但是不准随便乱翻成别的语文，特别是英国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准翻译成英文，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非得有那些懂得古希腊文古拉丁文的人来讲解。所以这个William Tyndale 呢就把这个圣经翻成英文。为了翻成英文这件事情，他被追杀到欧洲大陆，最后他被抓到，被受了绞刑，绞死了以后他的尸体还被焚烧，到这么可怕的一个后果。那为什么要翻呢？谁假如圣经没有价值，假如他觉得圣经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他不会为了翻译圣经而牺牲性命。不只是他一个人呢，历世历代要翻成各种语文的圣经所遭遇到的苦难不知道有多大，好像全世界都不约而同的就想尽办法要把这本圣经给破，把它给除灭，把它给销毁。可是到最后是更多的人为它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基督教有一本有一个出版社叫在英国叫做 Tyndale House，这个 Tyndale House 很多好的书都是这个 Tyndale House 所出版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英国人 William Tyndale， 他为了翻译圣经成英文牺牲性命。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手中有这本中文的圣经啊，当然对你而言可能这本中文圣经你看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文字不是太好，跟我们现在用的中文不太一样，但是你知道中文的圣经从这个文言文一直到现在的最新的现代中文译本白话文，中间有很多的波折。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Robert Morrison 1807年，也就是这个190年前，1807年的时候，他25岁就到达广州，从英国到广州坐船坐了7个月，坐了7个月的船，不像我们今天几个钟头坐飞机就到了。他坐了7个月的船到中国，要干什么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这么年轻的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来就是要来学中文，然后要把圣经从英文翻成中文。你要知道1807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满清政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腐败，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落后，有很多很多很奇特的观念。他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宣教士，他立志要把圣经翻成中文，当然不是这本，是文言文的了那个时候。而且他编撰中文的文法，中国的文字哈，我们都没有文法，不像英文有文法， 我们中文哪里有文法呢？中文文法很困难的、啊。这个一只猫、一条牛、一匹马、一个桌子，这个一朵花，都是在英文很简单，就是一这啊，这个就可以了。但是中文很困难、啊。而且我们这个中文，中国人比较雍容大度还是什么？我们的文法是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我们没有那么严谨的文法，我们有没有什么现在式、过去式？没有的，没有什么完成式、啊。可是英文的文法还有这个希腊文法非常非常的严谨，我们中国人就没有那么严谨，不需要那么严谨，做人宽松一点，所以要编中文的文法很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而且呢，他也编撰了第一本的华音词典，就是中文英文的这个对照的词典，促进中西的文化交流。当他1807年到达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呢？当时外国人来只能到广州做生意，别的地方都不能去，什么上海、天津啊，北京更别说了，根本外国人不准来，那都是藩属啊，这个都是这个称为藩人呢、啊、所以这个不可以到中原去，更不能到北，只能在广州。在广州住在多大的地方呢？外国人只能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那个范围大概有多大呢？比埃及金字塔的底儿还要小，那么一块地方，而且只能够有贸易的时候才能来住。若是那个商船走了之后呢，所有的外国人都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广州，就要通通迁移到澳门，等到下一次有船来的时候呢，才可以跟着那些货再到广州，做完了生意又得走，就这样搬来搬去。那么马里逊这个 Robert Morrison 这个就当时就是跟着这些贸易商就住在广州，以后又到澳门，一下又到广州又到澳门。当时假如你要学中国语言，有人要教你教外国人讲中文的话，这个要被处死刑的。所以当时帮着马里逊学中文、翻译中文的这些老师，他们就是马里逊最初个人传道，他们信了主，他们信了主以后，信了上帝以后，就愿意帮助马里逊来翻译中文圣经。他们知道他们要被处死刑，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毒药，什么时候被抓了，他们就立刻就要服毒自尽，否则的话所遭遇到的后面的折磨是很严重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呢，离那个河只有1000尺，不能够超过1000尺，就是离那个河很近。当时广州的河常常泛滥，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呢，河水一泛滥就被水淹了，这个以后，所以过着非常，谢谢你，过着非常非常很不容易的生活。这个马里逊先生他只有一盏小小的油灯，一盏小小的用一个瓦片做的一个油灯，就用那个灯这样翻译圣经。多久呢？12年，先学中文再翻译圣经，从1807年一直到1819年才翻译成功了这个一本文言文的圣经。当然我们现在都不用了，那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辛苦了，所以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天天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个马里逊的一位助手，他的名字叫做梁发，梁发先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帮他印圣经，后来被清朝的政府发现了，打了30大板，他的血从这个从他的屁股一直流到脚，这个全身都流血，就是非常非常遭遇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折磨。可是他们为了翻译圣经，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上去。假如我们要说这个圣经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翻译圣经等等，有一本小的书叫做《圣经与中华》，那本书是非常好的，很古老的，大概已经有六十年前五六十年前所写的，一个英国人写的，很好。不过那本书现在大概都绝版了，很难找到。那么我们现在这本呢，叫做《官话和合译本》，就是当初有文言文， 但是文言文呢是文章了，但是一般的人讲话可是白话文，不是文言文。可是读书呢全都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我们知道白话文运动是1920年的时候胡适之先生才在推动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的整个的文学语文和这个文字之间那个影响是相当大。在1920年之前只有文言文的书，没有白话文的书。当然这个清末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小说是用白话文，但是一般的文学作品一般的著作全都是文言文。可是在这个1890年，也就是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前30年，1890年的时候，就圣经公会就已经决定在中国要翻译圣经，把这个文言文的圣经翻译成白话文。所以在当时的文字而言，圣经的翻译可是一个创举啊。那么这个翻了多久呢？这本圣经翻译了29年，翻译了29年，集合了很多的学者。而因为我们中国北方的南方的话不太一样，不像现在我们推行所谓的国语啊，普通话全中国都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沟通，在当初不是如此的，所以有很多地方方言的圣经。那么中国就有好多种不同的文字的圣经出现，那么这个对中国文字的这个统一性和福音的传播性影响很大，很困难。所以就有这些外国的宣教士，他们决定要翻译圣经，翻成中文的官话，就是北京官话的一个合起来的一本综合的一本圣经，翻了29年的时间。早在中国推行白话文运动之前就已经翻译了。那么所以1919年这个圣经就我们这手中圣经翻成。可是你现在这1919年是离现在差不多快80年了啊，这不78年前这本圣经就翻好了。所以你现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本圣经怎么搞的跟我们现在讲话不太一样。当然呢它已经有快8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又有很多像现代中文译本啊等等。我们发现还没有一本圣经的翻译中文的可以取代这本。其他的圣经翻译有一些不够那么严谨。这一本圣经翻译的相当严谨，也就是说它根据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有参考英文德文拉丁文等等，是下过很多很多的功夫的，对中国语文的研究也下过很多的功夫，而且是一个白话文的创举。你知道在1920年代当胡适之先生推动白话文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府就用了四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福音作为在学校里面推行白话文运动的课本。因为胡适之要推行白话文运动没有课本啊，用圣经当作课本，因为比胡适之推动白话文运动还早就已经翻译出来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叫周作人教授，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五四运动的大将啊。这周作人教授他有一篇文章叫做《论圣经与中国文学》，《论圣经与中国文学》里面就论到这一本《官话和合本》的圣经，他写着说，马太福音实在是中国语文受西方影响的最早的一篇。我敢预言他对我们新文学的作品前途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深的。所以周作人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承认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圣经对中国白话文运动会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当然现在我们读起来有的地方不太对了，什么奶崽子的母羊我们根本不懂啊，这是北方翻译啊。 当初啊，有一群在南方工作，有一群在北方工作。那在北方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北方的这种土语翻进去了。奶崽子的母羊就是喂小羊的母羊。那这个北方话奶崽子的母羊啊，我们现在看不懂，可是在当时而言，对当时北方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同胞而言，那是非常熟悉的土语，所以有一些是当时当地的土语。那么因此圣经呢，我们是主张跟着整个时代的进步，它的翻译本是可以改变的，翻译本是可以改变的，但圣经的内文是绝对不可能变，不能够因为翻译本的关系把它里面的含义改了，不行的。你知道翻译圣经的时候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啊，我高兴怎么翻就怎么翻，那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像我们现在鼓励很多人用研读圣经的时候用英文本的来做参考，我们比较鼓励用的一本叫做 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本圣经呢，我们觉得是目前英文圣经最好的一本。它用很通俗的英文来翻译，所以你大概只要把生字查了，你大概就能懂。不像 King James Version 英王钦定本，那是好多年好多年前的，百年前的一个翻译本呢，你读的时候你英文字都查了也不一定懂，因为很多古英文字这个像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常常说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is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啊，这种啊，这个我们现在从不用的这些哈，所以听起来很拗口，读起来也很不对劲，就好像我们读文言文的圣经读起来就很辛苦了，我们越白话文越好。但是像我说 NIV 的版本，它是经过了大概差不多20年的时间，有100多个圣经的专家，来自于十几个不同的这个西方的大的宗派的这些学者，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去研究、去讨论，然后用最新的语言翻译。所以圣经的翻译本是可以进步的，可是圣经的内容却不会改变。读者文摘是一本非常畅销的杂志，那么这一份杂志呢，大概没有人可以跟它比，因为它翻译成17种的文字，每一个月出版一本，翻译成17种文字，在世界上没有一本杂志或者书可以跟读者文摘来比了。17种文字不得了，英文、中文、德文、日文、法文等等啊，17种文字。但是你知道圣经翻译成多少种文字吗？1979年那一年，圣经已经翻译成1979种文字。我特别用这个1979啊，因为这个很好记。1979年，圣经已经翻译成1979种文字，没有任何的一本书可以跟圣经来比的。1979种文字，当然现在更多了，我没有最近的资料，应该可能已经超过2000种的文字了。其中有300多种的文字，那个民族和部落根本只有语言，很简单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的。为了把圣经传给他们，特别先为他们创造文字，然后再把圣经翻译给他们。所以你看，有300多个部落，它原来是没有文字的，就是为了那些宣教士要把圣经传到他们的中间，替他们创造文字，然后教他们文字，然后把圣经给他们。有一个翻译圣经的协会，我曾经在 Dallas， 我曾经去参观过他们的那个机构，里面他们所付的代价。现在当然全都电脑化了，用电脑的分析去分析他们的语言，很多很多很落后的部落，根据他们的电脑的分析，然后为他们创造文字。现在他们还继续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目前 已经可以说有95%的世界上的民族部落已经都有他们自己文字的语言。像我们中文的有厦门文的圣经，有这个藏文的、满文的，还有很多边疆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语文都有他们本地的语文，原始的语文的圣经，这是很奇妙的。读者文摘我刚刚说过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份杂志，你知道它每个月的发行量有多少？2800万，17种文字，一共有2800万份，每一年可以说销售了3亿3000万本，这是也是无出其右，没有能够跟他比的书和杂志。可是你知道，圣经在1979年那一年就销售了4亿9000多万本，一年之内就4亿9000多万本，就是全世界的50亿人的差不多1/10的圣经的销售量，一年之内。没有一本像圣经这样永远畅销的书。刚刚有一位姐妹跟我谈，在聚会之前，她说她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是千年不变的，它不改内容的，没有一本书是不改的，没有一个理论是不改的。她说在中国的很多的运动中，一下这个运动，一下那个运动，改来改去，但是圣经永远不改，是永远畅销的一本书。我假如你订了一份这个读者文摘，1998年1月号你收到了，哎呀好精彩，里头每一篇文章都好得不得了，爱不释手，看了又看。可是到了2月的时候呢，你就希望来一本新的。假如到了2月号就跟1月号完全一样，从头到尾就不改，每个字都一样，每篇文章都一样，你会不会说哎呀真好，又来了一本完全一样，太好了，再看3月号又一样。我告诉你，你就不订读者文摘了，你有一本就行了，不会再订读者文摘就倒闭了。那圣经每月出版的新的圣经都一样，没有说这是1月号圣经，然后我们再出个2月号圣经又改变了，又新的东西又来了，再来一本3月号圣经，没有，都一样，这永远一样。而且你是小学毕业你读这本圣经，你中学毕业读这本圣经，你不认得字要从头学起读这本圣经，你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拿3个博士你还是这本圣经，没有说有博士版的圣经专门给博士的读，有这个小学生的圣经，哎，你只有小学程度那读比较浅的圣经，不是的，它都是一本圣经，完全一样的。这一本圣经可以适应每一种的教育程度，这本圣经能够适应每一个文化的民族，这本圣经是读了以后又读，不会说今年出的跟明年出的又不一样啊，永远都在改变，它的内容永不改变，适合于所有的教育程度、各种的文化种族，古今中外，就是这一本圣经，可是它永远畅销。他所销售的没有任何的一本书可以比。我今天所说的、所报告的、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这本圣经在过去历史里面的一个见证。你不能不去考虑说，为什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像我读了又读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家庭的环境很不好。能够这个一定要自己打工，一定得自己去赚钱，要不然学费都没法付。我那个时候信了耶稣，我有了一本圣经以后，我没有钱去买那些什么串珠圣经啊，又有很多里面很多很多的解释的都没有，就是一本，自己是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我读破了2-3本圣经啊。后来啊，那但是那些读破的、破烂的、自己做笔记的那个，我都舍不得丢掉，我都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当做纪念。 你哪一本书你可以读啊？《红楼梦》读三遍了不起了，圣经你可以读十几遍、二十几遍。我为什么当初会这么喜欢读圣经呢？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传道的人，他圣经真熟啊！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一下给你回答二十节、三十节圣经，全本到处都是，他都可以背啊！啊，你去翻，他背的差不多一个字不错。我说你圣经怎么会那么熟啊？他说，哎，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对上帝的话、对神的话渴慕的不得了。因为我那时候生病，得了肺病，住在肺病疗养院，没事做，我一天到晚读圣经啊，读越读越有兴趣啊，就整天读，人家以为我发疯了，所以不让我读啊，就把我这个圣经拿走，然后他说我就躲到厕所去读，人家以为他泻肚子，怎么一天到晚上厕所，后来发现他在厕所读圣经，就不让他上厕所，他说他就把棉被盖起来，买一个手电筒在棉被里头读圣经，他到这么疯狂，他说他一年读了50遍呢，圣经读50遍呢，你还要读啊，越读越有兴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是上帝的话，是生命的真道。你知道初期教会时期，就是在大概头公元这个到300多年的这段时期，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迫害，因为罗马天主教罗马帝国这个迫害基督教非常的厉害，尤其到了这个公元303年，有一个叫做Diocletian 这个大帝啊，戴克里大帝，罗马的皇帝下令焚烧所有的圣经，当然那时候圣经不多，都是手抄本，焚烧了所有的圣经，而且屠杀基督徒，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把基督教给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的政权恨恶基督教，恨得不得了，恨恶圣经也恨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圣经你越杀他越迫害他，这个越杀基督徒越焚烧圣经，这个圣经的影响反而越大，很奇怪。以为这个戴克里大帝，他以为这下子把圣经也除灭了，把基督教也除灭了，没想到过了10年他下位了。接位的是谁呢？君士坦丁大帝。313年，10年之后，君士坦丁大帝不知道为什么他成了基督徒，因为他说他在这个征战的时候，他看到天空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所以他就信了耶稣。那他信了以后呢，就把基督教被立为国教，所以罗马帝国从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基督教就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你看，从尼罗王、多米田大帝、戴克里大帝，这一个一个从公元670年到90年，然后到300多年，这几个残害基督徒的、杀害基督徒的、焚烧圣经的这些罗马帝国，忽然之间在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而且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呢，他重新的请人抄录了50本圣经。所以克里田大帝这个戴克里大帝把这个圣经烧了，这个10年之后，接位的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就重新的抄录了50本圣经，而且是由罗马皇帝、罗马国的国库来支付这个费用。近代的怀疑论者、近代的无神论者，还有共产主义者等等，可以说都非常非常迫害、攻击圣经，不遗余力。可是从这个17世纪一直到现在，16、17世纪一直到现在，圣经虽然遭受到很多很多的攻击，可是那些攻击都没成功，都没有成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位，你知道中国大陆烧掉圣经不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为了维护圣经牺牲性命，多得不得了。我们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料。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叫做伏尔泰，他曾经夸口，50年之内，这个世界上再也听不到圣经的话。他认为圣经是一个落后的一个东西，落后的思想。 是一个没有值、没有价值让人来信靠的一个东西。而圣经在当时被批判的非常厉害，所以伏尔泰预言50年之后，没有人再要读圣经。当他说这么夸大的话的那一年，大英博物馆就从俄罗斯买了一本希腊文的手抄本的圣经，花了多少钱呢？花了50万美金，而几百年前，两三百年前，花了50万美金。我曾经到大英博物馆去看，有专门展览圣经的，那个里头的那种珍贵的资料是多得不得了。可是伏尔泰，他虽然这么狂妄，他所卖的书，那一年他第一篇的作品只卖了8分钱。圣经，大英博物馆买了一本圣经，花了50万。以后他去世了。这个伏尔泰去世之后，又过了50年，当然早就超过了伏尔泰所说的。他说话说50年之后没有人再读圣经。后来他死了，死了以后过了50年呢，圣经公会买了伏尔泰以前住的那个房子，买下来做什么呢？在里头印圣经。所以伏尔泰所生前所住的房子被圣经公会买下来。他曾经说50年之后没有人再读圣经，圣经是完全完全的会彻底的从这个世界消失。可是过了死了之后50年，他所住的房子变成圣经公会印圣经的一个所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的荣美好像是这个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上帝的道是永远存在的。有不知道多少的人反对圣经，可是圣经没有被销毁。那么在1947年之前呢，很多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特别是旧约圣经里头对耶稣的降生、耶稣的生平、耶稣怎么死，甚至耶稣怎么复活等等，都有很多的预言呢。旧约里面对主耶稣、耶稣基督的事情有很多的预言。那么在1947年之前呢，很多的人都说这个预言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以赛亚书这种旧约圣经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后写的，那早就耶稣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再来假冒说以前啊就预言了耶稣。其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因为圣经的原本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最初的原稿已经不存在了。在1947年之前，我们所有的圣经都是公元差不多3000年的手抄本，300年，公元300年的手抄本。也就是说，圣经的原稿，像摩西五经，是公元前1500年、1400年所写的，但是没有那个原稿了，只有手抄本。手抄本是什么呢？公元200多年、300年的手抄本。那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的怀疑说，那这个手抄本是公元200-300年写的，那谁晓得他是不是假冒的？他假冒的，然后他就说，你看耶稣要怎么生，耶稣要怎么死，耶稣在世界上做什么事，那耶稣早就发生过了。耶稣在公元这个第四年生，然后因为计算的不准确啊，不是本来是按照耶稣出生的那年是公元元年。但是他们计算错了，大概是耶稣公元4年耶稣出生，那耶稣是在公元30几年的时候去世。那200多年的这个手抄本当然可以假冒说耶稣怎么生，耶稣怎么死，那都说预言，其实那是耶稣之后才写的。所以那个时候在1947年之前，关于圣经的这个真确性，它是仿造的，是假冒的，还是说真是如此的，有很多的争论，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论。但是1947年就可以说在人类的考古史里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怎么发现的？是在这个中东一带的死海的附近， 有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啊，这个放羊的小孩，他的羊丢掉了，所以他很着急，到处找他的羊，因为那个里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山洞，他就怕他的羊掉到那个山洞里，他就拿石头打丢进去，然后听听看有没有羊叫的声音。找来找去，忽然丢有一个洞，他一丢进去，听到有东西被打破，哗啦碎掉的声音，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爬到那个山洞的里面。后来发现那个山洞里面有很多的罐子，那个瓦罐，那个罐子都封了口，但是呢，他一丢石头下去，打碎了几个瓦罐，里面都是一些骨的羊皮卷，骨卷。都是，但你知道在中东一带发现很多的古迹，所以这个牧羊的小孩也知道，所以他想这一定是一些什么古物，所以他就把它拿出来到街上去卖给那些这个收藏古董的。后来他们这个这些死海的那些山洞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这种的这个古的坛子，里面有很多的羊皮卷。后来发现他们这个是以赛亚书的手抄本，是多少年前的呢？是这个公元前200多年的手抄本。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多年写的，原稿已经不见了，但是他们找到了公元前200多年的手抄本，那当然就是耶稣降生之前的200多年所写到的预言，有关于耶稣的降生，耶稣在世上怎么样生活，耶稣怎么样死等等等等，很多的细节都在那里。所以那一年的这个发现，这个古抄本的发现，是人类考古学里面的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你说谁晓得这是不是公元前两百年所写的手抄本呢？他们现在是用 carbon 14这个碳14的半衰期去测定一个古物的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这是在考古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么肯定了圣经的可靠性和奇妙的预言。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有关耶稣的生平已经都预言在那个以赛亚书的里面，以后耶稣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一一的应验。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当初在这个 Montreal 的这个世界博览会里面发现以后，首次在那里展出，可以说是Montreal 的那个世界博览会里面最受人欢迎的、最受人瞩目的、参观的人最多的一馆，就是死海古卷，现在就放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的里面来保存着。假如我们了解了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客观的证据是多得不得了，你就知道圣经不是一本随随便便的书。所以我们再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圣经的历史的见证，也就是说圣经在历世历代所发挥的影响。你知道达尔文就是提出进化论的这位达尔文，当然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的论点，在西方来说很多早就已经不接受他的这个真实性，只是他的想象力。但是很奇怪，在我们中国的观念里面，无论在大陆的，无论在台湾的，对进化论还是好像奉若神明。其实在西方的这个科学里面，进化论早就只成为一个理论，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可是当达尔文当初第一次从太平洋一个岛屿叫做Terra del Fuego 这个岛回到英国去的时候，他说那一个岛是全世界最落后、最野蛮、最没有希望的一个种族。在那个岛上面的那些土人，他说真是落后到了极点。他预言，若不是在经过几个世纪，也就是几百年，那一些土人他们不可能进化到现代的文明。他说我宁可在英国训练街上的一条狗，我都不去训练那些土人， 因为他们落后到一个没有办法进步的一个阶段，那种层次，要进化到现代文明可能还要几百年。当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有一个青年叫做 Tom Bridge， 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就请求他的差会把他派到那个岛屿去，他们就果然把他派去了。他带着圣经到那个岛，然后按照圣经来教导他们。12年之后，达尔文再一次到那个岛屿上去采集一些标本，没有想到12年之后，那个岛屿上的土人已经能够用现代的文明生活，而且礼拜天教堂的钟声响，他们都已经跑到教堂去做礼拜，土人扶老携幼的做礼拜，礼貌、文明、信心、爱心已经征服了那个达尔文认为再过几百年才可以接受现代文明的一个部落，因为圣经在他们中间所发挥的影响，把他们完全改变。我听说有一个人到非洲去旅游，然后这个西方的人到了非洲，看到一个土人在那儿读书，就问他说你读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他说你还读圣经，我们在西方早就把这个丢掉了，不看了，你还看圣经，你真是落伍。然后那个土人跟他说什么，他说是的，我很落伍，但是假如不是这本圣经，你早就不存在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原来是吃人的种族啊，因为圣经改变了我们，假如不是圣经改变我们，今天我就把你吃了，你知道吗？这个圣经改变这个吃人种族啊，在近代宣教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奥卡族，中美洲的这个奥卡族，有一位青年叫做 Jim Ellis， 到奥卡族跟他的朋友5个人到奥卡族去宣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美国有一些探险家在中美洲就发现了一个种族，奥卡族是吃人的种族。那么到了20世纪，大概是30年代的时候，还有吃人的种族，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人类很大的羞耻，不像这个达尔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那现代啊，30年代1930年40年的时候，还有吃人的种族在中美洲，他们跟周围的那些部落打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凶残，打了以后赢了以后就把他们杀了，这个割下他们的头做这个做成一种标本，那个头就晒成干的，然后他们的身体就被吃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些探险家就回到美国就报告，然后在美国的国会就引起了一番的争论，说20世纪30年代还有吃人的种族是人类文明的羞耻，所以他们就引起了一番的辩论，说怎么样能够去改变他们，用现代的文明去征服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方案。有一个国会的议员起来说，你们所提的方案都非常好，我请问谁去把这个方案实行呢？你去的话，他就把你吃了，他就把你头割下来了，晒干了。那你要用武力征服他们的话呢？那他们都消灭，他一定抵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然后你就把他消灭了，那不是更加的野蛮吗？啊，把世界上现在吃人的种族消灭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文明没有人吃人了。那你把他通通杀了，你比他更野蛮。所以当这国会议员提出了这个反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有一个神学生叫做 Tom Ellis， 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难过，说上帝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的爱去改变他们呢？所以他召集了另外5个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布道团，他们就祷告，他们就预备，他们就去了解那一个地方到底他们的那种文化是怎么一回事情，甚至去学习他们的那种语言，那个附近部落的语言。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学习驾驶小的飞机，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就驾飞机，小型的飞机，就到他们的部落，然后就丢很多的东西下去，表示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愿意跟你做朋友。
所以他们都没有降落，他们去盘旋了很多次，丢好的东西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现代文明的一些享受，一些吃的东西，用的东西。慢慢的，他们感觉到这个奥卡族跟他们是非常亲近了，已经没有敌意了，所以他们有一天他们就降落。当他们降落之后，五个人立刻被杀，没有一个活，五个人都死了。所以在当时，在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和当时的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五个人，他们有的已经结婚有太太，有的还没结婚有他们的姐妹啊，这个亲人。他们没有怨言，他们没有抗议，他们当然很悲痛。可是这五个人的他们的姐姐或者他们的太太集合起来，成为第二个布道队女子。没有想到这几个女子集合起来成为第二个布道队的时候，他们很勇敢地进到这个奥卡族。当然那个过程是非常的经历千辛万苦。没有想到他们进去以后，他们成功了，他们没有被杀，而且他们把奥卡族改变。当初有这个 Jim Ellis 杀他的那个人已经成为教会的长老，跟他的姐姐 Elizabeth Ellis。 假如你在美国去参加那个 Urbana 的宣教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在这个Urbana Illinois 每三年一次，大概有18000人参加的。这个 Elizabeth Ellis 她是每一次都在那里做讲员的，当然她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想有70多岁。那么1966年的时候，在柏林举行了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大会，全世界基督教的代表到柏林去举行大会。在这个大会里面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Jim Ellis 被杀的时候，杀他的那个人现在已经悔改，他已经成为教会的长老。在柏林1966年的大会的时候，跟他的姐姐叫做 Elizabeth Ellis， 他们两个举手在大会中向主做见证，向各大家做见证，说上帝的爱怎么征服了这个奥卡族这一个民族这个部落。他们信了主之后，不但立刻把杀人的恶习消除，而且他们已经立志要向比他们更野蛮的一个部落，在他们更深山的里面，他们向来是世仇，他们要向他们传福音。为了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也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各位，就在前不久，几十年前，在世界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一些都是因为圣经，因为圣经的真道，因为这个生命之道改变了很多的人。那个改变之快是让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像这个 Jim Ellis 近代宣道的寻道者的这一种的见证，这种的书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当第一位太空人，就是登陆月球，在28年前的 Armstrong， 他登陆月球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他当他的脚刚刚踩到月球的土地上的时候，他说：“我的一小步，就是从登月小艇站上了月球的这个地面上，他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我这一小步跨上了这个月球，是人类从地球跨到月球，是不得了，这是全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不得了的一大步，的确是如此。可是很多的人只记得这句话，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很多人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呢，在1969年的时候，当 Armstrong 登陆月球，我们看的那个电视，阿姆斯特朗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全世界的人类，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若是你听得到我所说的这句话，请你停下你手边的工作，跟我一起感谢上帝。是上帝的创造 才有这么奇妙的宇宙，是上帝赐给人类智慧，我们才能够到这个月球。所以他就把一个牌子放在月球上，那个牌子上写了一些字，那个所写的是什么话呢？是圣经诗篇第八篇里头的话。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你所陈设的月亮和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把那个牌子就放在月球上，现在还在那儿，不相信你去看，保证在那里的，因为我们看他亲手把那个牌子放在月球上。我观看上帝的手所创造的天，我观看上帝所陈设的月亮和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虽然微小，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他诗篇第八篇把人的地位抬得非常的高，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而且上帝非常宝贵人类。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当然头条新闻都是人类登陆月球，然后有一个小方块文章在报上就说，人类已经登陆月球，可以证明双手万能，人定胜天。20世纪人类都登陆月球了，还有人相信上帝，是多么的愚昧。很奇怪，这登陆月球的美国人他很谦卑地说感谢上帝，那在台湾那没登陆月球的中国人说我们双手万能，人定胜天。我觉得好讽刺啊，好讽刺啊。骄傲没有什么好的，骄傲只会使人崩溃。所有的人在他灭亡之前就是骄傲。当一个人很谦虚，像牛顿就是很谦虚。牛顿说，就全世界宇宙的奥秘而言，好像一个浩瀚的海洋。他说，每一个人所能了解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人对整个宇宙的智慧所知道的好像浩瀚的海洋，人只不过捡到一个小的贝壳，那我呢，我也了不起捡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贝壳而已，是那么谦虚。牛顿的著作，写有关圣经的比他科学的著作还多，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爱迪生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次爱迪生的实验室被烧了，都烧掉了，所以他就在废墟中间在那走来走去，在那里默想。新闻记者听说爱迪生的实验室被烧了，所以就来采访他，看他在废墟中走来走去一定是非常的挫折，就问说，爱迪生先生，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他说什么？他说，我感谢上帝。好，他说，你的实验室被烧了你还感谢上帝？他说是，他说，我感谢上帝把我所有的错误都烧掉，我可以重新开始。你知道科学家就是这种态度，其实他们在不断的错误中来学习，以后呢他就发现更多的新的东西。那个新闻记者没话说了，他说，啊，你小的时候听说在火车上给人打了一巴掌，耳朵差不多快要聋掉了，你也感谢上帝吗？他说是，我还是感谢上帝。他说，我感谢上帝，我不必再听人的奉承或者人的批判，我只听上帝的声音。这个新闻记者觉得很没趣啊，只好说，啊，你是很伟大的发明家。他说，不，我不是发明家。他说，那你说谎，你就是发明了电灯什么的，你还不是发明家？他说，我不是发明家，我只是发现者，真正的发明家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一切，他发明了一切，我呢，我只不过是发现了上帝的创造，我只是一个发现者。他说，那你觉得你在过去你发现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最伟大，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爱迪生先生，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位科学家，他所说的话。我有一次到 Cincinnati 去讲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差不多10年前，这个六四还没有发生啊，1985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就出来了，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已经不少。80年代初期开始有大量的学者到海外来，当然那时候出来的大部分年纪比较大一点，而且都经过文革，很痛苦的那个岁月。那我跟他们讲完了以后，我就讲圣经。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大概40来岁的一位女士就跟我说，她说：“你们这个读圣经，让我看来是很荒谬。”我说：“怎么荒谬呢？”她说：“这跟我们在文革的时候逼着人读《毛语录》差不多，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每个人读一本小说啊。”要早请安，要晚报告啊！你们也有早祷晚祷哈、啊，跟我们那时候读《毛语录》差不多啊。每个人都读，其实都不相信，但是非读不可。我说，读圣经跟读《毛语录》不同的呢。你那个时候在文革的时候，你不读《毛语录》那还得了啊？你别想活啊！那是有政治很大的压力逼着你读啊。可是读圣经的人没有说拿着枪着你非读不可，不读不行啊，不是，没有，他自动读的。读圣经跟读嘛，我说老实话，假如真的你从历史去探索的时候，不是基督教学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学基督教。马克思是想要把圣经，马克思其实他提出共产主义其实是很好的东西啊，因为他想能不能够把圣经里面的那一种天堂里面的那种不分一切，大家一律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担的那种精神实践在今天的世界上。所以我觉得马克思只是把圣经的思想想要实践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缺点就忘记了人性的败坏，忘记了人性的脆弱。人没有办法，人有自私，人有欲望，人就不可能跟别人分享，人就想要占有掠夺，我希望你没有而我有，这就是人。他没有想到人性是那么败坏。而圣经呢，告诉我们说，除非透过耶稣的基督的救赎，我们的人性被改变，我们得到上帝的生命，我们才可能彼此相爱。我们得到上帝的生命，将来有一天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才能够过着那一个真正的平等的相爱的生活，是改变人的这个生命的内涵，再来实践上帝的那个荣耀的国度。可是马克思先生就想要在世界上就来实践，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像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劝人读圣经，我们为圣经做见证，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的经验到它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分享。我们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不是用政治的力量强迫，是自动的，是自发的。而且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10年嘛，10年过了以后，没有人再读毛语录了，没有人再过那种啊全中国一样的一种生活形态了，10年就结束了。可是圣经已经快2000年了，到现在读的人越来越多，信的人越来越多，又没有政治的压力，是自动的自发的，全世界的各民族的，甚至逼迫你不准你读还非读不可的，为了读圣经，为了传扬圣经，为了翻译圣经，为了要把圣经分享出去，多少的人牺牲性命，多少的人付出代价，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那么前几天才过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全球性的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降生。 人类的历史就是以耶稣的降生为分野的。耶稣降生之前叫做 BC, before Christ。耶稣降生之后叫做公元后，叫做 AD, Anno Domini, 这个是一个拉丁文。那么可以说，从西方的文明来看，圣经的影响，耶稣基督的影响大得简直不得了。西方的文学、西方的艺术、西方的音乐，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受圣经的影响。假如你要了解西方，你不了解圣经，你不可能了解西方的。像文学作品，在西方最有名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像但丁的《神曲》，像米尔顿的《失落园》，像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没有一本伟大的作品不受到圣经的影响，不受到信仰的影响，甚至于包括《战争与和平》都受到圣经很大的影响。艺术的作品，假如你到罗马去，你到西斯丁大教堂，你看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画在屋顶上的《创世纪》，画在墙壁上的那个《最后审判》，全都是圣经的一些题材。当我到西斯丁大教堂的时候，我喜欢艺术，所以我看，抬头看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的那个画在屋顶天花板上的那个画的时候，我就这样看了一个钟头啊，要看得我腰酸背疼啊，但是啊，就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离开，那个太精彩了。像达芬奇画那个蒙娜丽莎，其实他另外还有一幅更有名的是《最后的晚餐》，耶稣的《最后晚餐》，还有拉斐尔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伟大的了不起的旷世巨著，都是跟宗教信仰有很密切密切的关联。那音乐更不必说了，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韩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造》和蒙德尔森的《以利亚》，这全都是圣经里头的题材，最伟大的文学的、艺术的、音乐的作品。教育学术更是如此。英国、德国的圣经翻译本影响了当代的思想和文字，中国的和合译本影响了当时的白话文的运动。神学是欧洲学术的重镇，主要主流的思想，还没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神学，很多欧洲的大学是从神学开始，包括美国也是这样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最初是神学院，所以欧洲的大学在几百年以前就是从德国、从丹麦开始的。哈勒大学是欧洲学术的开始，从基督教，那些大的思想家 Thomas Aquinas、 Roger Bacon、 Descartes， 这些都是有很深厚的基督教的思想和背景。民主的政治更是跟基督教、跟圣经的思想是没有办法脱开的。从宗教改革1517年开始，400多年前开始，加尔文教派就开始在欧洲传播民主思想。假如你去这个瑞士的时候，你到了瑞士好多这个大的城镇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些重要的、这些当时的宗教改革者他们的那些雕像，他们的一生的攻击都写在那个地方。国际法之父这个 Hugo Grotius 是基督徒，红十字会南丁格尔是基督徒，解放黑奴运动，圣经上启示上帝是天父，人类在上帝的面前是一律的平等，我们甚至都以弟兄姐妹来彼此称呼，我们在透过圣经的教导尽力的在世上学习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像这个 Harriet Beecher Stowe， 他写《黑奴与天路》，这个《黑奴与天路》就影响了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推动这个解放黑奴运动， 在英国的国会也有推动解放奴隶运动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国会议员他们付出一生的代价来达到彼此相爱的目的。社会的制度，社会的关怀，一夫一妻制是源自于圣经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制度。新约旧约都直接的斥责淫乱，主张维护一个家庭。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对家庭，对第一对夫妻的尊重，亚当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把他们创造成为一对夫妻，除了新郎新娘之外，上帝扮演一切的角色，上帝是他们的创造主宰，所以是男方主婚人也是女方主婚人。上帝也是介绍人，是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说，这是你骨中之骨，是你肉中之肉，跟你来说是骨肉相连的。上帝也是那一个证婚人，上帝也是唯一的旁观者。在第一个家庭设立的时候，上帝扮演了新郎新娘以外的所有的角色。圣经里面对家庭制度的尊重，夫妻的相爱，兄弟姐妹、父母儿女之间的那个关系教导的多得不得了。而且上帝非常非常的尊重劳工，耶稣基督降生不是生在君王之家，不是大张威势而来，不是君临天下而来，他是生在木匠之家，是劳工之家。对那些最贫苦的人，你去看耶稣的生平，多么的关心孤儿寡妇，那一些社会上贫苦的大众。所以基督教整个的思想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的。所以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一向是关怀社会救济改善生活的工作。像 William Carey 这个克里威廉是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师，他从欧洲就到了印度，用圣经的信仰改变了印度寡妇陪葬的恶俗。假如一个人他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太太是寡妇要陪葬的，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种恶俗啊。就是这个 William Carey 去靠着圣经的这个力量去改变他。科学的根是在圣经啊，你不要以为圣经是违反科学的，圣经从来不会违反科学，因为圣经是启示一位创造的主宰，他创造了宇宙，而且他创造的非常的美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所以科学家是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情去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而研究的成果要造福人群，而且荣耀上帝。科学假如离开了上帝的信仰是很可怕的，科学会变成把人类埋葬。今天晚上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发展到了20世纪的末年，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比以往更加的剧烈的，因为很多很多的人离开了那个科学的根，就是圣经的信仰。我认为科学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而圣经的信仰是让我们来认识创造万物的上帝。这好像两个半圆，缺了一半就不完整。只有科学要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而失去了信仰，忘记了创造万物的上帝，是很可惜的。两者都有，那就是最完满的。一面我们认识敬畏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一面我们用着一个很敬虔的心情和态度去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这是非常的美好的。中国其实受圣经的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的历史常常把正面的都把它消掉了，而负面的我们保留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假如离开了中国，在中国你大概很少能够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你到了国外来，你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于基督教圣经的信仰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1922年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基督教同盟，因为1922年世界青年会就借北京的清华大学为场地召开全世界青年会的大会，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就是 YMCA。 那么结果当时的中国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受到一些影响，他们是有反基督教的倾向，当然也跟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这个观念从1922年所成立的反基督教同盟，是当时五四运动的一些大将们所倡导的，因此在知识界里面成为这几十年来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像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都很反对基督教，排斥基督教，甚至陈独秀先生说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是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那这个印象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就一直不断地流传，而抹杀了基督教在中国所提出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可惜。但是当时是不是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成为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呢？我要承认说有的，也有这一种很糟糕的宣教士，但是绝大部分他们是爱中国、帮助中国、在中国舍命。像戴德生先生创立中国内地会，1865年，130多年前，在中国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你知道当时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但是他们来中国的时候是跟着列强的洋枪大炮来的，因为在那个之前他们根本不能来中国，中国对待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无礼，在清朝的时代是非常非常的虐待。那么以后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就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宣教士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来了，所以就跟这个列强的侵略好像融在一起，这个是总是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这是不错的。不过当时的宣教士只能够在海外沿海一带，天津、上海、广州、厦门这些地方，不能够进内陆去。那么后来准许进内陆去，也没有人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从中国内陆来的。内陆比沿海一带落后很多，现在尚且如此，何况130年前，1865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在河南住窑洞等等，那是非常非常落伍的。假如你去翻一翻英国的文明的这个进展，从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一下子变成全世界的大国，在130年前，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国。他们的文化水平、他们的物质享受，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的。可是内地会的这个戴德生，他就觉得说，宣教士都在沿海，内陆没有人传，所以他专门呼召一些人到内陆去。像有名的剑桥七杰 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杰是1885年到中国，100多年前到中国，他们都是剑桥毕业的大学生。剑桥大学现在也被称为这个第一流的大学，何况当时呢？我去过剑桥几次，也在剑桥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剑桥有400多，在牛津也有400多。我跟很多剑桥牛津的中国留学生这几年跟他们见面，我 到了剑桥的时候，牛津的时候，我真的发现那一种的文化气息，那种的学术水平，你一进到剑桥大学的时候，你就感受到那是很高贵的一个地方。但是100多年前的这个毕业生，而且是都是很优秀的，他们甘心乐意到中国来。你去看剑桥七杰那本书，那本书是英文的，翻译成中文是我妹妹翻译的。剑桥七杰的封面就看到那七个剑桥的高材生已经留着辫子，穿着中国的长袍，在中国的内陆传福音，内地传福音，甘肃、宁夏、这个河南等等啊，非常落后的地方，他们过着中国人的生活，是过着一个非常非常低水平的生活。为什么？他们因为相信了圣经，相信了生命的道，他们觉得宝贵的不得了，他们是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到了中国，过着中国最苦的那种人的生活，不是为着别的，就是为着把福音传给中国。戴德生他的儿子，他死在中国，他的儿子死在中国，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和他的玄孙通通在中国传福音。他的玄孙第五代的孙子现在才40多岁，他娶了一个中国人，现在在香港。他所做的工作是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而且做医疗 SMI 这个医疗的布道工作。五代都在中国，死的都死在中国。美国的一个人，一个宣教士叫做 Young John Allen， 他什么时候到中国呢？1859年，150年前，140年前到中国。1868年，他创立了《教会新报》，以后就改成《万国公报》，是全中国第一份报纸。而在《万国公报》的里面，他所要做的除了传扬福音之外，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美国人，康有为先生、梁启超先生、孙中山先生都受到林乐之 Young John Allen 的影响。《万国公报》是中国第一份报纸。丁伟良宣教士 William A.P. Martin 1850年到中国，在中国多久呢？66年。他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就是总主任。京师大学堂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北大原来是基督教的京师大学堂。那么改革教育，翻译介绍西方的政治、法律、外交的新观念不遗余力。 Calvin Mateer 1863年来到中国，是成为中国近代科学之父。他在山东创立了同文文汇馆，是齐鲁大学的前身。齐鲁大学前身就是文汇馆，也是宣教士所设立的。这都是美国的宣教士。那英国的宣教士富兰雅 John Flyer， 他1861年到中国，30多年，被聘为翻译馆的主持，一共翻译了129本的书，是以科学为主。后来他在上海又创立了格致书院，培育中国的科学人才。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1870年到中国，45年，任广学会的总干事，推动文化科学的教育，不遗余力成为中国思想领导的中心，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非常的大。中国最知名的大学原来都是基督教设立的，天主教有上海的震旦大学、北京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工商大学，那么基督教的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枝江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全都是基督教设立的， 不要以为基督教来是文化侵略，基督教来是要做一个文化融合的工作，是要把最好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之前，中国没有大学的，中国只有私塾，没有大学的，那么是从基督教而来的。那么妇女地位也是因为圣经的信仰而影响的。中国传统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是中国固有的观念。假如还是这个观念的话，各位女士们，你们不能留学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都不懂那就是最好的，那简直岂有此理啊！非常非常的践踏女性。可是基督教的思想说，人人平等，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创造，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奴役别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侮辱别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尊严和他的这个荣耀。早在五四运动之前15年，万国公报就已经谈论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就主张提升妇女平等、妇女地位的问题。后来过了15年，胡适之的《新青年》才谈论这个，还有这个陈独秀他们办《新青年》才谈论这个妇女地位的问题。金陵女子大学也是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锋。美国有一位 Peter Packer 医生，他最早1834年，160多年前就来到了广州。1853年他就创办了一个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那么以后呢，他又这个附设了医学校。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这个博济医学校里面读书。本来这个 Peter Packer 只是一个眼科医生，他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人的健康情况非常糟，医药水准非常的落后，所以他就以后再去学，他就变成了全科大夫，全身都看。他在20年之内看了53000个病人，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医学的影响非常的大。还有英国有一个叫做 William Murray， 他在1874年的时候就在北京创立了第一所的盲人学校，他发明了中文的点字。现在中国人用的点字，中文的点字，就是这个英国的 William Murray 他所发明的。此外，孤儿院、养老院、麻风病院等等，在各地都纷纷的设立。对中国的传统里面的坏的风俗，基督教透过圣经的教导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妇女缠足的问题，以前是缠小脚，妇女缠足在中国已经行之有千年，不知道最初的渊源是怎么要把它弄成那么小，就漂亮。但是这千年以来，妇女是忍声吞气啊！你们假如有祖母、曾祖母级的，你去问问她缠小脚的那种痛苦啊，就是把一个骨头要把它弄成那么小，要3寸金莲儿那才好。那但是没有人能够敢反对。可是当初的宣教士，他们在杭州、北京就规定所有的女生不可以缠足。哇，在当时简直是跟中国的传统风俗的那个冲突巨大的不得了。所以在厦门，在1874年就成立了第一个反缠足的社团。那么1895年，这个李提摩太的夫人在上海就成立了天足会。什么叫天足会呢？你天生脚多大就让它多大，天足会啊。那么这个天足会呢，后来遍布全中国，几十年之后才把这个陋习把它改正了，就是因为相信圣经的人所做的在文化上的、风俗上的改变。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当时是要杀头的，当时可能啊可以死无葬身之地的。这一些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说了这么多东西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介绍这一本圣经所带出来对人类历史文化 各方面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剧烈。而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自由地看这本圣经，很多的地方不容易，在中国大陆现在要读圣经不容易，虽然不像文革的时候是这个有杀身之祸，但是现在也不是说你要看就可以看，要有就可以有。我们今天到了海外，我们就比较自由，比较开放，比较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从客观的立场角度来了解一下圣经对人类的贡献有多大，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中的影响有多么奇妙。我没有时间介绍圣经的内容，因为圣经的内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完的，圣经的内容是值得你一生一世来追寻来探索。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我们中国人说，为什么圣经里头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事情，都是犹太人的事情，我们对犹太人又不是好的印象，我们说这个人很抠门，这个人很小气很吝啬，我们说这个人很犹太啊，犹太人听说就是最会做生意的，最会打算盘的，我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为什么是犹太人？我听说这个犹太人非常的会打算盘，听说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去世了以后，有一种风俗啊，你要送钱给他陪葬。所以一个美国人啊，这个看了说，哎呀，朋友你过世了，我非常的惋惜，很舍不得离开你，就送了100美金放到他的这个棺材里头就走了。以后来了一个苏格兰人，说，哎呀，朋友你去世了，我看着这个真是很舍不得你，就开了100美金的支票放在里头。开支票他永远不会兑现的，所以他就很大方，开了100美金支票。后来来了一个犹太人，说，哎呀，我的朋友你去世了，我非常的难过。后来历史看了，可是你知道在当初犹太人是怎么产生的？是从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人，他叫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呢，也还没有以色列人呢，在当时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在那个时代，远远在民族成立之前的一个时代，亚伯拉罕是认识上帝的，敬畏上帝的，非常有信心的，敬畏上帝的一位，上帝就拣选他，然后上帝就拟定了，早就拟定了一个对全人类救赎的计划，要从亚伯拉罕的后代来产生。因为亚伯拉罕敬畏上帝，所以上帝拣选他，要他让他的子子孙孙都懂得敬畏上帝，认识独一的真神。你知道这个对上帝的认识，这个很多的民族是多神的这个宗教，而圣经是独一真神的宗教。假如有上帝只有一位，不是很多的神，我们中国人是多神观念的，而且中国人呢是将人神格化，一个人做得很好很了不起，我们就把他称为神了，所以关公也成为神。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在台湾有关帝庙，最香火最鼎盛的关帝庙，还有妈祖庙，妈祖也是一个人呢、啊、他是这个很有怜悯，很有爱心，以后呢他就被奉为神，关公也被奉为神。所以中国的神官是将人神格化，多神的。希腊的神官呢是将神人格化，正好相反，这个西方的最早的这个希腊的神观是将神人格化。所以你看希腊的神话故事，他那里头的神奇奇怪怪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他这个跟人一样，也会嫉妒的，也会吵架的，从天上打到地上啊，乱七八糟的哈，是比我们觉得层次比较低，神人格化。但他们比较注重人性，那中国呢比较愿意把人神格化，这都不是正确的神观。但是正确的神观是独一创造的宇宙的主宰，那是正确的神观，这是圣经里头的。他拣选了那个认识上帝的那位亚伯拉罕，然后让他的子子孙孙能够保持对上帝独一真神的信仰，以后人类的救赎主要从他出来。所以亚伯拉罕以后雅各，然后以撒， 亚伯拉罕、以撒，以后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个这个儿子啊。然后呢，里面的有一位啊，这个雅各的名字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以后他们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到了埃及。那么以后他们从埃及就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丁的地方。雅各的名字就叫做以色列，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孙子开始才有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以后，雅各的后代就成为在埃及就成为一个民族，就叫做以色列民族。所以是上帝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个大有信心认识上帝的一个人，让对独一真神的信仰能够保持下来，让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产生。那这个民族的历史就称为救恩的历史。在他们的民族的经验里面，对上帝的救赎有很清楚的认识，而这个救恩是要透过这个民族临到全世界。当然这样三言两语也不足以表达圣经里面真正的那个内涵。总之，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创造的主宰，而人类离开了他是万劫不复，而人类若是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是最大的盼望。人类若是能够认识上帝，人能够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存在的价值，人才能够真正的过着一个很快乐、很满足、很幸福的生活。而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整个的人生的内涵都在圣经里面描述着。所以假如你去看圣经的时候，虽然你看一点点你不能够了解，你要了解整个全部的时候，你才发现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连我们的心中都未曾想到那么美好的一种境界。透过圣经的信仰，我们可以达成，我们可以体验。所以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说到，圣经跟人的关系是人心灵的能力，是人智慧的根源，是人感情的满足，是人生道路的指引。圣经的本质是永恒性的，圣经的本质是真理性的，圣经客观的价值比金子都宝贵，圣经主观的体验比蜂蜜还要甘甜。所以大卫王写诗篇的时候，他亲自做见证，他受到圣经的教导和警戒，他走对了人生的道路。那是一件非常快乐、非常美好的经验，我们愿意透过圣经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再说也说不完有关于圣经的宝贝，有关于圣经的价值。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短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宇宙，创造了生命，我们这么渺小的人，你却这么爱我们，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人迷失了方向，你却启示了圣经来指引人生的方向，让人能够透过圣经的话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爱。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宝贝这本圣经所传讲的信息。主，我们也愿意这本圣经的生命之道能够充满流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圣经赐给我们，历世历代有这么好的见证，有这么好的影响，我们只有献上感谢。主，我们何等愿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透过圣经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